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投入这30分钟的学习，好好的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继续约书亚记经卷研习，已经来到了这个研习内容的最后一讲，第22讲。稍后张德仁牧师会继续讲解约书亚记最后的部分，23、24章这个段落的一些学习的重点，请留心收听。好，时间就交给张德仁牧师。
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。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，使他们四境平安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，一句也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。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《约书亚记》。
欢迎来到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张德仁。我们今天要来看《约书亚记》的最后一课，要看23章到24章。如果我们以鸟瞰的方式来看《约书亚记》，1到5章是备战，6到12章是南征北讨。13章到21章是分地，22章到24章讲到河东还有河西支配他们的归向神。那么尤其是到了最后2章，是一段约书亚的遗言，以及约书亚在示剑这个地方对百姓的劝勉，还有和百姓的立约，也谈到传承的重要。主要这2章的信息是对神要忠心，以及对神呢，我们也需要来守约。事件其实是位于以法莲山地，那么他被挑选作为约书亚在最后的时候立约的一个典礼举行场所，可能是因为基于跟列祖的关系。由于神最开始向亚伯拉罕显现还有发出应许的地方，就是在示剑，在创世纪12章6到7节，你可以参看那段经文。雅各呢也在示剑那里买了一块地，示剑是雅各听从神的吩咐，带妻小离开东方人之地回到迦南，在与以扫相见以后呢，就往苏哥去，而后就在示剑城住下。可能是与列祖的关系，以至于约书亚记第24章你会看到约书亚聚集百姓在示剑，在那儿来立约还有数算主的恩典。好，我们就来看约书亚记的最后2章。23章到24章呢，会出现2篇约书亚的劝勉。23章1到16节是约书亚的第一篇劝勉。约书亚记第24章1到28节是约书亚的第二篇劝勉。约书亚记最后一小段24章的29节到33节提到安葬，还有约瑟的骸骨。为什么提到安葬呢？因为在约书亚记的最后呢，以约书亚还有祭司以利亚撒的去世来作为结束，把它做一个收尾。那么为什么要提到约瑟的骸骨呢？ 因为把五经呢就做了一个联系。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，创世纪第50章25节到26节，约瑟特别交代他的子孙要把骸骨从这里搬上去，从埃及搬到迦南地。那么出埃及记第13章第19节也看到，的确摩西就把约瑟的骸骨呢也一同带出埃及。而后呢，我们在约书亚记就看到了约瑟他安葬在应许地。好，把五经呢也做了一个连结。以下呢，我们就来看约书亚记的23章1到16节，约书亚的第一篇劝勉。23章第1节说，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，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，已经多日。约书亚年纪老迈。我们看到当分配完了地业，以及一些大型的战役，还有区域的战争，大体上都已经完成了，都已经被制服了，唯独各支派仍旧必须在自己的地业上面，自己的区块上面做最后收尾的工作。当然我们而后看这些工作呢并没有完成。第二节，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、族长、审判官并官长都召了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年纪已经老迈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，你们亲眼看见了，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，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，我已经撵阄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。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，使他们离开你们，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，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。我们看到1到5节，约书亚在数算过去神的恩典。而过去有恩典，那么现在呢？现在需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专心倚靠耶和华。第6节，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，不可偏离左右。我们看到第6节，约书亚竟然劝勉百姓要大大壮胆，很有意思。你记得在约书亚记第1章，神不断耳提面命的告诉约书亚要刚强壮胆。约书亚记里头也不乏常常出现神对约书亚的劝勉，要他勇敢。但到了约书亚年老的时候，他走过他的一生，有趣的是他成长了，他学会了，他真的可以回家了，可以回天家了。约书亚走过害怕，如今他鼓励后进要大大壮胆，犹如约书亚记1章6节1章7节1章9节1章18节10章25节神对约书亚的鼓励。神会改变人。耶稣的门徒雅各约翰原本脾气也不好，尤其我们看到约翰后来写下了约翰一书、约翰二书、约翰三书，我们看不出来好像约翰本来脾气不好。在马可福音3章17节告诉我们，耶稣还为他们取了别号叫做雷子，哇，脾气很大。神会改变人。第7节， 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，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，不可指着他起誓，也不可侍奉叩拜。第七节出现好多不可，不可，不可，不可。什么可，什么不可，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，是非对错黑白的那个标准就是神的话。第八节，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第八节说的专靠，和合本的修订本把它修订作只要紧紧跟随。这个紧紧跟随，这个紧紧这个字呢，曾经用在形容夫妻关系上面。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那个联合就是和合本修订本所翻译的紧紧，也是原和合本所谓的专靠。我们是否犹如夫妻联合的那种亲密关系来与神合一呢？我们是否紧紧跟随神呢？我们是怎么跟的？我们是远远跟着还是不跟？亦或是时而跟时而不跟？第九节到第十节说到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，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，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，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。约书亚再次提醒百姓，赢得胜利的关键是神。如果赢得胜利的关键是神，你能够不常常紧紧跟随神吗？如果用夫妻关系来表达紧紧跟随神，好像我们结婚之后，我们需要分外的谨慎，不要让小三，让有非分之想的人来破坏我们的婚姻生活。同样的，面对信仰，二十三章十一节，你们要分外谨慎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十二节，你们若稍微转去，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，彼此结亲，互相往来。十三节，你们要确实知道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，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，肋上的鞭，眼中的刺，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。面对过去要数算主恩，面对现在要专靠耶和华，要紧紧跟随，否则未来的结果，离道反教的结果就是灭亡。约书亚警告以色列人，未来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约去跟随别神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约书亚告诉以色列百姓说，其实处处都是陷阱，面对这个世界有许多网罗，有许多圈套，有许多好像肋上的鞭一样，好像眼中的刺一样，要来伤害我们。你是否有那种如履薄冰，处处皆陷阱的那种警醒的警觉呢？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也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们接着呢跳到二十四章，二十四章一到二十八节，其中一到十五节是约书亚劝百姓侍奉神，而二十四章也是约书亚的第二篇劝勉。 首先呢，我们看到这篇劝勉24章1到15节，约书亚劝百姓要侍奉神。在劝勉的同时呢，约书亚的劝勉里头把以色列的历史总结成4个部分，也就是神为以色列所施行的拯救，约书亚的历史观是救恩历史，而你我的历史观也应该是救恩历史，历史的终结是神拯救的成全。2到4节提到神在列祖身上的拯救，5到7节是出埃及事件的记载，8到10节提到约旦河东的胜利，11到13节讲到应许之地的征服。每一个部分都好像有一个重复语，强调神乃是主角。比方说3节，我将你们的祖宗，我将。比方说看到5节，我差遣。6节，我领你们。8节，我领你们。10节的中间的部分，我便救你们。12节，我打发。我们再再都看到神是历史当中的掌权者，他是主角。12节所说的我打发黄蜂，黄蜂呢，有学者认为这是指埃及的一个双关语啊，因为在历史上埃及曾入侵巴勒斯坦，而这个入侵呢，对以色列是有帮助的。12节13节就很明显讲到都是恩典这个观念。12节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，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，并不是用你的刀，也不是用你的弓。13节，我赐给你们地土，非你们所修治的；我赐给你们城邑，非你们所建造的。你们就住在其中，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、橄榄园的果子。当约书亚下头要开始劝勉百姓侍奉神的时候，先来数算神在历史中的恩典。侍奉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很强，我们很厉害，我们很行，我们很能。侍奉的根本原因是因为1到13节神的恩典。服侍是表达感恩的方式。24章14节15节，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地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15节，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，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约书亚要百姓做出选择，而且他以身作则。我已经做好选择了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16节到18节很有意思。16节，百姓回答说，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。好像看来16节百姓的回答已经做出了抉择。可是怎么样？19节，约书亚竟然说，约书亚对百姓说，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的决定或者说你的决志是轻率的决定，你宁可不要决定。约书亚知道他们的问题，所以说19节下半句， 因为他是圣洁的神，是祭邪的神，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。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，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，把你们灭绝。你们要考虑清楚，不要说要侍奉，可是而后又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。约书亚很了解百姓，于是当21节百姓回答约书亚说，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。口说无凭，感动要有行动。所以23节约书亚说，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。哦，原来为什么18节先前以色列百姓决定了，决志了，可是19节约书亚说，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他们虽然说要侍奉神，然而中间却还有外邦神。感动要有行动，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。有一个男生说要娶一个女生，结果呢还在跟其他的女生呢有不正常的关系。这个女生愿意和他立约结婚吗？当然不愿意，同理可证。接着我们看到，于是24节而后他们就在事件立约。29节，这些事以后，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。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，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廷拿西拉，在加什山的北边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，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。当然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伏笔，当有一些人他们知道神所做的事，他们还在的时候，信仰有传承，他们会教导，会提醒，会看守，使得百姓可以继续侍奉神。但是相对来说，如果有人已经忘记了，忘记了神在过去历史当中的作为，神的恩典，神的点点滴滴，他们就会走回头路。因此常常数算主恩，也是对你我属灵生命的一个保护。32节，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，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。约书亚记交代了五经中没有交代约瑟骸骨处理的结果，因为约瑟死后，他的遗体和棺木一直停在埃及，等待要出埃及入迦南的时候呢，能够归葬于他的祖坟。而这件事情却是在400多年以后，约书亚进到迦南，以色列百姓才将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。而这个示剑是过去雅各用100银子向哈抹的子孙所买来的。约书亚记在最后也和摩西五经连贯起来了。约书亚记的结尾相当的振奋人心，因为神是一位守约的神。但很遗憾的，下一卷书士师记讲的却是人不断的背约。不仅约书亚他安葬了，以利亚撒也安葬于应许地。33节，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，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以法莲山地所得的小山上。约书亚是你可以说是一个领袖的，以利亚撒大祭司，他在信仰上 的地位呢是更加的重要，以至于放在约书亚记最后的一节来说明他也葬在应许地里，神已成全了他的应许。以上就是德人所讲解的约书亚记。在面对新约的时代，我们也要进到新天新地里，期盼你我真的也能够犹如登山宝训的第一福，八福的第一福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虚心的人可以翻译作心灵贫穷。什么叫心灵贫穷呢？完全依靠神，知道自己不行不会不能，我们都是无能为力的，我们不能靠自己来得着拯救，我们需要靠神。让我们一起学习依靠天父所赐的恩典，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，靠着圣灵的提醒与扶持，走在成圣的路上，进入神的国。愿神赐福您，我是张德仁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查经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经卷的研习呢已经结束，那约书亚记结束之后呢就是士师记的研习。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可以先做预备哈，先来看看经文。除了收听节目，还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参与互动交流，或者是提出圣经的问题，也可以发电邮到真道良友.net 这个电邮地址，又或者来信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给李崇恩或者给其他的老师收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读经生活天天操练，愿神赐福保守你，再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，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真道@良友.net。
哇，我找到了！
哎，你找到什么啊？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，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，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，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！
哇，那我也要下载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